欢迎收听读报。这是一档杂志文章的阅读分享节目，我们的目标是希望借助外文报道看到更多的人和故事。我们相信总有人对外面的世界有所兴趣与好奇。从 ChatGPT 开放以来，很多看热闹的用户都在某种程度上对它来做访问。White women want to access power. They want to sit at the table. White women say, this table is rotten. This table is hurting everyone. 社交就是这样的，社交就真的挺烦的。大家好，欢迎收听读报，这是我们的第26期。今天开始之前有一个小的 housekeeping， 就是本来第26期应该要发 special episode 的，我都已经做完了，拖了很久啊，拖了将近已经快两个月了。 I swear to God， 我真的已经做完了，上完包装的那种做完。但是呢，嘉宾最近生病了，老实说，因为已经做完，其他生不生病并不影响进度，但是就啊，出于一些尊重吧，我还要等他完整的过一遍，确认真的没有任何需要改的地方，可能曾经的一些职业病使然吧，所以一直拖到现在还没有上。这个也导致我有了一些内容创作者的焦虑，我觉得非休季时间停的确实是太久了，必须得更一期常规节目，所以我们今天会有一个应该会比较简短而且比较轻松的常规节目。我们先从纽约客最新的关于 ChatGPT 的一篇文章讲起。 I know what you're thinking, but no， 并不是 Ted Chiang 的那篇评论。其实我一开始不是非常想聊 ChatGPT， 它应该是一月份的热点吧，只是说在二月份微软收购合并到并之后一下子走到了更大众的视线范围内。 Ted Chiang 那篇针对 ChatGPT 的长评论上周是在纽约客的官网给了特别特别中心的位置，所以我当时看到有就存下来了，没过两天它就红到内网了。有点搞笑的，我记得第一版传到内网的那个中译版是哪个博主用 DeepL 做的翻译，用一个大型语言模型翻译了一篇针对另一个大型语言模型的缺点的文章。这个太当代了，好当代。他这样的评论我主要是没什么好说的，甚至跟他讲的到不到位准不准确其实都没有任何关系。我看完之后觉得论述的很在理，然后讲的也很有逻辑，很凝练，但我看完之后就是没有任何感觉，心如止水。反而这篇我觉得有点意思，它是来自纽约客二月份在官网搞的一个特别策划 The Interview Issue， 推送于2月13号，标题为 It is not possible for me to feel or be creepy an interview with ChatGPT。Interview issue 嘛，顾名思义就是所有的内容都是以对话形式来展开的。这篇文章的记者决定对 ChatGPT 展开一次采访。这个形式也不是绝对意义上的新鲜，因为从 ChatGPT 开放以来，很多看热闹的用户都在某种程度上对它来做访问。你去问 ChatGPT 知不知道这个什么事件，会不会这个什么什么功能，其实也是一种访问嘛，但是比较非正式的那种。这一篇呢相对而言就比较正式，记者提问的方式就是特别的 journalistic， 真的很像个人访谈稿，先用一些聊闲天开始，周末干了啥之类的，然后顺拐切进主题。只是呢作为一个 AI GPT 没有留什么空间给闲聊，当这个记者问到你周末干嘛的时候，他说As a language model, I do not have the ability to experience or do anything. Is there anything else I can assist you with? 这个就很像，你知道吗？记者试图跟采访对象套近乎，结果无法打开局面的尴尬现场。不过接下来这些提问都非常的直截了当。记者 Andrew Moranz 是纽约客的 in-house 记者，他曾经出版过一本书叫做 Anti-Social Online Extremisttechno-utopians and the hijacking of the American conversation. 他是一位关注政治和科技交叉的这么的一位记者，所以他的提问不仅把 GPT 当个人，而且还把他当个名人，这样的预设会让所有的提问方式其实非常不一样。之前那种 play around 型的对话，打根上他们还是把 GTP 当 AI 嘛，当语言模型嘛，这里问问那里问问，想看看他知道啥，看想看看他的上限是什么，在什么情况下会犯啥。而 Andrew 是真的把他当个人来提问，来采访，来过招。而对面是个 AI 这件事就导致很多所谓的采访技巧啊是失效的，一些带有强烈的反对情绪挑衅色彩的提问是完全打不中，没有任何效果。很明显，因为 ChatGPT 没有情绪， It's not a sentiment being。 GPT 的策略可能很多人已经知道了，要么是正反话两面说，要么就是车轱辘话来回重复，它没有推进对话的压力，因为它感觉不到压力，如果它接不了它就接不了。真正的对话其实是需要对方给你一些情绪，然后你拿一些情绪去交换的，起码在采访里面是这样的。我记得当时 AlphaGo 挑战李四石， Netflix 不是拍了一个纪录片嘛？其中有一个细节就是李四石总是抬头去看对面，这个是他的一个下意识的习惯，他下了那么多年围棋，总是需要通过看对面这个棋手的表情肢体，然后去判断对方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他是想要进攻还是想要防守，他下得很焦灼还是下得很轻松等等等等。可是这一次对面只是带 AlphaGo 侄子的工程师，这个工程师有没有情绪根本就不重要，因为他真正在对弈的对手是一台机器，这个工程师只是这个机器的具象，所以他完全没有可能从对面监测到任何的情绪。这个对李四石一度是造成了困扰的，因为他从前的经验其实就不再奏效了。我对这个细节印象非常深刻。我们现在会觉得 ChatGPT 改变的是人机交互的模式，普通用户不再需要熟知编程语言，可以通过自然语言来沟通，尽管还是在一个比较有限的层面。这种改变是技术上的，但捎带着其实会涉及到行为层面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只有我啊，我一开始玩 GPT 的时候其实真的有试图 be fun be human， 想要你知道用点感叹号啥的，后来逐渐意识到只有你的命令本身会影响到这个结果，这个 outcome， 其他的都不影响。我的情绪甚至是多余的，我的礼貌用语甚至是多余的。我觉得这就是这篇文章有意思的地方，其实就这么一点点，但我觉得足够了。我个人看 TED 上的评论就是心如止水。我理解很多人会觉得很兴奋，会觉得 TED 上写了非常 insightful 的东西，我能理解他们的兴奋的点在哪里。只是我也觉得在这个阶段的 GPT 多玩玩就行，你知道吗？多 play around， 多跟他互动互动就行，看看他能做什么。 We are way too early to make any conclusion。好，第二篇其实也还蛮有意思的。这两篇其实都是有一点在形式上面有一些小的花活，来自 New York Magazine 01307的封面故事 Etiquette Rules for Tipping, Parenting, Friends and Work， 官网推送于2月2号，里面一共有140条长短不一的礼仪守则，有一些算是正经的，我觉得一半一半吧，可能三分之一不太正经，三分之二介于正经与不正经之间，然后剩下三分之一还算是蛮正经的意见。比如104条， If you are in the office, you are wearing shoes. Socks aren't the worst thing you can see in an office, but toes are. 这个就很离谱。我知道外国人确实很喜欢拖鞋，但应该不至于到提醒的程度吧。以及第62条 After high school, you are not allowed to be a birthday diver.
You can't use the day to make unreasonable demands on people. You are growing up, so grow up.
这个也很针对外国人，但是我说实话，我真的希望欧美的大学能够在本科入学手册上写上这一条。过生日开 party 没有关系，这个很合理，完全没问题。但是 长大之后过生日就是意味着要好好招待来宾啊，而不是音乐一开人就变嗨好吗？哇，我真的有很多这种想起来都只能翻白眼的赴生日宴的经历。还有一些是那种秘而不宣的社交守则，比如第三十条 When casually ask how you are, say good. It's neutral and doesn't force someone to endure a trauma dump or a spill on how the world is up in flames. 这个好理解，但执行起来可能需要时间适应，就毕竟我们真的很习惯一听到 How are you doing? 然后下意识的就接 I'm fine, thank you, and you?这个下意识的训练可能需要时间来慢慢调整。另外哦，有一个我印象特别深刻是第47条 Listening is not the time for you to silently rehearse what you want to say next. We can see your eyes glazing over. 啊，这条就真的有击中我。可能因为主要在国外用外语生活，大部分时候真的是这样的，尤其是对方长篇大论的时候，我表面上是认真听，但其实心里已经开始在排练接下来要接什么，要说什么样的话，怎么措辞。这个就是非母语用户的痛苦啊，好吧，我也不想，但如果不这样做，我接下去就只能阿巴阿巴了，或者是尬笑了。但是我三不时会想，这种行为是不是能够被对方也感觉到，因为有时候用中文互动也会有这样的时刻，通常是对方要讲的东西或者是观点比较陈旧，听过可能百八十次了，我听个开头大概就知道是什么，所以就会在大脑里面盘算接下来要怎么续上这个话题，或者怎么把这个话题引开，甚至是怎么能让这个对话尽量优雅的结束掉。社交就是这样的，社交就真的挺烦的。如果你不认为社交是一个大量耗电的活动，或者是相当享受那个过程的话， good for you， 我很羡慕你的体质，但我无法。我可以在社交活动中表现得很正常，很好，很游刃有余，但这个背后是大量快速消耗的能量。就像苹果手机一到冬天使用起来一切正常，可是掉电掉了贼快。我觉得更糟糕的可能是通常对自己的社交表现的要求几乎都是单向的，就是一种很纯粹的自我要求，甚至是自我压榨。因为在外人眼中，这些表现究竟是加分还是减分，还是说根本就不会被注意到，你是很难求证的。你总不能在道别的时候问人家，哎，我这个点菜的时候是不是特别在行，或者说啊，我今天这个日程安排是不是特别好？如果你能问出这样的话，对方可能已经跟你很熟很熟了，熟到你不需要有一个那种戒备的状态，或是那种很 performative 的状态。最近我在微博上看到了一个 vlog， 拍了一套叫做如何系列的视频，通常是很，我觉得通常是很多城市人已经习以为常的东西，如何在麦当劳点餐，如何搭飞机，如何搭高铁，如何一个人去医院看病，等等等等。其实 New York Magazine 这篇文章有点像另外一个维度的如何系列，它是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内容，可是核心要义是一样的， Behave in a way that you are expected to behave。 有一个这种视频解说也好，或是 小册子也好，对有一些人而言是有实质意义上的帮助的，能够填补他们经验上面的空白，而且这个是所谓的手册不太能达到的，他甚至可能需要一些视频去展现当中的一些细节，而对于另外一部分人而言，可能是能够缓解焦虑的。只是我最近在想的一件事， Isn't it stupid to pretend that you are not stupid. 今天最后一篇文章来自纽约客0213刊次，杂志标题为 Not Fooling Anyone， 官网推送于2月6号，标题为 Why Everyone Feels Like They Are Faking It。 这是一篇大稿子，讲的是冒名顶替综合症这个词，可能不少人已经听说过，而且甚至是比较熟悉啊。它不是一个真的病症，它不是一个医学定义上面的东西，它更多的是一种对感觉的描述，以及对一种自我贬低倾向的描述。 这个文章的前三分之一就是在写这个概念最早怎么被提出来的。1978年 Pauline Clance 和 Susanna Imus 他们基于自己的经验以及一些观察和调研提出了 The Imposter Phenomenon 这个现象。他们发现很多高成就的女性群体当中特别容易出现这种感受，会有很多这种实际上相当有成就的职业女性，她们觉得自己配不上所获得的赞许、声名和荣誉，很害怕被认为被发现是冒牌或伪专家。发现这个词指的是她们在内心觉得自己不配，可是实际上她们又获得了很多赞许，所以她们觉得自己是冒牌货，是冒名顶替，担心有一天有人发现并揭穿他们。这种心态其实是带来了很多焦虑情绪的，甚至会有一些行为上面的应对，比如说有意无意的会去寻求认可，可是呢立刻又否定这种强行要来的认可。童年时与父母互动的过程会对这个冒名顶替症候群有很强的关联，并且这个影响是持续一生的。甚至这篇报道的记者，他在采访两位学者的时候也出现了同样的不安全感，他担心自己问的问题不够专业，会让对方觉得自己不是一个真正的货真价实的有料的记者。好，这些内容看上去还是比较正常的，对吧？看着就像是一个大专题会做的内容。直到我看到一半的时候，中间的时候，这个记者提到他有一次在一场晚饭的时候提起这个概念，提起他在做的选题，其中在场有另外一个学者说 That's such a white lady thing to say。 这句话让这记者意识到这个思路应该要调整，所以接下来他找到了不同族裔的受访者，大多数有色族裔几乎是无法认同所谓的冒名顶替这种情绪的，因为大多数时候他们都觉得自己的能力是被低估的，是没有被充分看到的，枉论什么冒名顶替。2021年 Rushika Toshian 和 Jodi Ann Beray 在哈佛商业周刊上发表了另外一种态度，他们认为冒名顶替综合症本质上又是一种向内归因，向个人归因。 Imposter syndromes directs our view toward fixing women and work instead of fixing the places where women work。 换句话说，即便这个词提供了一些慰藉，提供了一些认可，可是根本上它还是在说你不够自信，你不足够自信到可以充分肯定自己的成就，你的内心还不够强大，你还不是一个足够强大的人。它还是在另外一种方式去指出你不够的部分，你要去变得更强的部分，甚至枉论这个是不是出于你的本意。所以其实它是蛮荒唐的一件事。我最近有非常强的感受，是因为研究生的课程有很大一部分是 seminar 小组讨论，有留学经验的朋友可能比较容易感同身受。 seminar 你碰到好的确实是特别好，碰到不好的简直就是地狱。18层地狱就是一帮人坐在一起，只有一两个人高谈阔论，剩下的人脚趾抓地，这就是我所能想象的地狱的其中一种模样。而且经常有一种说法，就是东亚学生，不仅是中国留学生啊，东亚学生其实普遍上都不太爱在这个课堂讨论上面发言，也有很多很主动的，我也见过很多很主动的，只是我们广泛的来讲，相对于白人，甚至相对于一些本地长大的学生吧，不管他们是什么族裔，在本地长大的学生相对就没有那么主动。也有一种说法就是啊，这个东亚学生应该要更主动一点， make your voice heard, stand out, blah blah blah, leading, 这个不是讲了很多年吗？以前我还蛮吃这一套的，起码本科的时候吧，确实觉得走出自己的舒适区很重要，不要怕出错，不要怕出糗很重要。其实现在依然有，现在我也还是会觉得如果班上啊看到有这个中国同学总是低头不语，我也是会在心里面捏把汗。我会觉得不能老是我一个人在说话呀，你们也讲两句，你们对这个现象的熟悉不亚于我。所以现在依然有，但是我会很清楚的知道不必强求。 如果就不想说话呢？如果我就觉得此刻不是必须要发言的时刻呢？尤其是当我有越来越多关于对话的经验，关于思辨的经验，我越来越能够辨识出什么是好的发言，有洞见的发言，也能辨识出哪些是为了讲而讲，为了发言而出现的发言，甚至是 attention seeker 的发言。那这种时候我为什么要强行发言？就像我刚才在上面说看 TED 上的文章，我看完之后就没感觉啊，你非要我讲我也讲不出啥，逼疯了我也就是 ChatGPT， 你知道 ChatGPT 本体正反话说一遍，车轱辘话说一遍，这种形式主义的东西谁不会嘛？我内心有自己的金线，这条金线是在成百上千次对话中提纯出来的。我上过好的 seminar， 我知道好的对话是什么。我用我自己的金线要求自己，而不是让环境本身的那个隐藏条款来对我施压。我现在会觉得，其实当然了，走出舒适区或者积极参与课堂互动这种观点并不和我刚刚讲的这个内心的金线所排斥，他们是可以共存的，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如果我无话可说，那就不说话。如果我有观点要分享，那我就举手分享。如果我想要分享观点，但同时课堂上出现了 attention seeker， 张牙舞爪，那我就举手提示老师，像排一个队领一个号码。甚至如果最后没有机会分享，那就没有，因为那个短暂的思辨过程始终是存在的。现场组织一个观点和自己脑内的这个有的知识框架做对比，然后去判断这个符合我的经验还是不符合，然后再决定我是不是要发言，这些过程完全是有益于我的思辨力的，而不是为了呈现一个什么样的形象，为了让别人觉得我很聪明，或者为了让别人觉得我是个很积极主动的人。他们是完全两种类型的东西。我们需要把所谓的冒名顶替综合症和环境压力区分开来。正如就其中一个作者 Jodie Ann Barry， 他是来自牙买加，他说 White women want to access power. They want to sit at the table. Black women say, This table is rotten. This table is hurting everyone.我觉得这句话说的特别好。我们就是要善于责怪社会啊，有一些社会规则就是很奇怪的，甚至奇怪到它过于柔和进我们的日常生活里，以至于我们意识不到它的奇怪。但这也不是说你的内心的纠结，你的内心的缠绕是不存在的，是不应该被正视的。快到结尾的时候有一段话写得很好，冒名顶替综合症这个词它被滥用，被盗用，被挪用，但它原本所应该起到的作用是去描述一种微妙的内心处境，而且能够在语言上找到一个出路，让我们去正视这种内心处境。我们应该看到这个词原本去描摹的，试图去描摹的那些内心情绪。 If we reclaim the imposter phenomenon from the false category of syndrome, then we can allow it to do the work it does bestwhich is to depict a particular texture of interior experience, the fear of being exposed as inadequate. As a concept, it is most useful in its particular nuances, not as a vague synonym for insecurity or self-doubt, but as a way to describe the more specific delusion of being a fraud who has successfully deceived some external audience. Understood like this,It becomes an experience not diluted, but defined by its ubiquity. It names the gap that persists between the internal experiences of selfhood, multiple, contradictory, incoherent, striated with shame and desire, and the imperative to present a more coherent, composed, continuous self to the world. 我不太想拿什么啊，要勇敢的面对真实的自己这种屁话来结尾哈，正确但是废话。不过我觉得讲冒名顶替这篇文章和 New York Magazine 讲社交密码的文章放在一起非常有意思。我们通过这样那样的方式，看文章也好，看视频也好，提前获得了一些密码，熟读并背诵，以一个近乎完美的姿态去面对世界的时候，那算是一种冒名顶替吗？ I'll leave these to you guys. And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比较简短，感谢你的收听并欢迎分享。我们相信总有人对外面的世界有所兴趣与好奇。
언제부터인지안다면속이라도후련해이젠너를좋아하는이유도기억안나네가생각나는날엔밤새생각했어눈은뜰수도감을수도없어왜냐면나는지금짝사랑중나는지금짝사랑중나는지금짝사랑중나는지금나는지금나는지금그냥 혼자서 좋아했어요